亲爱的同学们，课文常读常新，跟着苑阳老师一起读课文吧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了。第二十课，我们家的男子汉。我们家里有一个男子汉，那是姐姐的孩子。姐姐生下他后，就和姐夫到安徽去了，把他留在家中，由我们来照看。他对食物的兴趣，他吃饭很爽气，待他的保姆这么说他。确实，他吃饭吃得很好，量很多，范围很广，什么都要吃，而且吃得极有滋味，叫人看了不由得也会嘴馋起来。当然，和所有的孩子一样，他不爱吃青菜，可是我对他说，不吃青菜会死的。他便吃了，吃得很多，他不愿死，似乎是深感活着的乐趣的。他对所有的滋味都有兴趣，为了吃一克小笼包子，他可以耐心地等上三刻钟。他会为他喜欢吃的东西编儿歌一样的谜语，当实在不能再吃了的时候，他便吃自己的大拇指，吃得十分专心，以致前边的嘴唇都有些翘了起来。当少林寺风靡全国时，他也学会了一套足以乱真的醉拳，耍起来眼神都恍惚了，十分入迷。他向往着去少林寺当和尚，可是我们告诉他，当和尚不能吃荤。他说，
用肉汤拌饭可以吗？
不可以。
那么棒冰可以吃吗？
他小心地问。试问棒冰而不是冰激凌，甚至不是雪糕，那山上恐怕是没有棒冰的，我们感到非常抱歉。他对独立的要求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和他出去，他不愿让人牵他的手了。一只胖胖的小手在我的手掌里，像一条倔强的活鱼一样挣扎着。有一次，我带他去买东西，他提出要让他自己买，我给了他一角钱，他攥着钱走进了柜台，忽然又胆怯起来。我说，你递上钱，我帮你说好了。
不要不要，我自己说。
他说，到了柜台前，他又嘱咐我一句，
你不要讲话啊。
营业员终于过来了，他神情有点紧张，勇敢地开口了，
同志，买。
他忘了要买什么东西了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买一包山楂片。他好久没说话，潦草地吃着山楂片，神情有些沮丧，我有点后悔起来。后来，他会自个儿拿着五个汽水瓶和一元钱到门口小店换橘子水了。他是一定要自己去的。假如我不放心，跟在他后面，他便停下脚步不走了。
你回去，回去嘛。
我只得由他去了。他买橘子水日益熟练起来，情绪日益高涨，最终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狂热。为了能尽快地拿着空瓶再去买，他便努力地喝橘子水。一个炎热的中午，我从外面回来，见他正在门口小店买橘子水。他站在冰箱前面，露出半个脑袋。营业员只顾和几个成年人做生意，看都不看他一眼。他满头大汗的，耐心地等待着。我很想走过去帮他叫一声同志，可最后还是忍住了。 他面对生活挑战的沉着。当他满两周岁的时候，我们决定把他送进托儿所。去的那天早晨，他一声不吭，很镇静地四下打量着。当别的孩子哭的时候，他才想起来哭，哭声嘹亮，并无伤感，似乎只为了参加一个仪式。每天早上送他去托儿所都很容易，不像我们姐妹几个小时候那样哭着闹着不肯去。问他喜欢托儿所吗？他说不喜欢，可是他明白了自己不得不去，也就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，不做任何无效的挣扎。据老师说，他吃饭很好，睡觉很好，唱歌游戏都很好，只不过有点拘束。然而他迅速地熟悉起来，开始交朋友打架，每天去接他都要听老师几句抱怨。他四岁那年，他的保姆病了，回乡了，他终于要去安徽了，他是极不愿意去的。走的前一天，他对外婆说，
外婆，你不要我了，把我扔出去了。
外婆几乎动摇了，想把他留下。那时候上海到合肥每天只有一班火车，人很多，车门被行李和人堵满了，大人们只好先挤上车，把他留在月台上。他着急地喊起来，
我怎么办呢？
我安慰他，上不去就不走了。他仍然很着急，认为自己是非走不可的。姐姐说，
让他从窗口爬进来吧。
我把他抱了起来，他勇敢地抓住窗框，两只脚有力地蹬着车厢，攀上了窗口。窗口边的旅客不约而同地伸手去抱他，他推开那些妨碍他的手，抓住一双最得力的，窜进了车厢，淹没在拥挤的人群里了。这就是我们家的男子汉。看着他一点一点长大，他的脸盘的轮廓，他的手掌上的细纹，他的身体，他的力气，他的智慧，他的性格，还有他的性别，那样神秘的一点一点鲜明，突出，扩大，再扩大，实在是一件最最奇妙的事情。